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我是 Jenny。 因为气候的变迁，天气呢忽冷忽热，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对于有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朋友，在天气变化大的时候，运动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。我们特别邀请了专业的运动教练，台北医学大学曾国峰运动教练来跟我们分享。阿峰教练你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医学大学体育处的运动教练阿峰，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重要的主题。
阿峰教练，这个的确是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因为最近天气变化真的很大，一天当中可能呢上午是夏天还出大太阳大概28度，然后傍晚或晚上又变成秋冬，降到12-15度。那过年前呢，我有去骑车啊赏花跟看海，就亲身亲历了这个一整天天气的变化。那我们来谈一谈呢，在这个天气变化大忽冷忽热的情况下面，对于有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运动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？
我认为可以从环境来开始观察，就像急救一样，第一步是确认现场环境是否安全。运动开始前也是可以确认这个环境呢是否合适运动。环境温度就是一个重点咯。基本上室内的温度大约摄氏22-26度都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天气寒冷的时候，如果本身身体有心血管疾病，我就不会建议在户外运动了。如果真的非不得已一定要在冷环境下运动的话，譬如去年的那个台北马拉松，那天是真的非常冷，
真的那天真的超级冷的。
对呀，所以如果真的要在那种情况运动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好服装上的保暖。如果是在家里运动的话，可以看看家里的温度状况，家里温度真的很低的话，建议还是先想办法提升环境温度比较好，有暖气就要开一下。天气太冷的时候会让肌肉僵硬，血液循环会不好。
哇，原来第一点是要看温度。那这个让我想起啊，我之前就是天气冷的时候，我在外面练跑，的确是天气冷跑起来动作就会不太顺，而且双脚会有卡卡的感觉。
没错，我这边也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以前有一位长辈曾经跟我说，教练很奇怪呢，为什么我每次来你这边运动，我关节都不会不舒服，可是我自己在家做一样的运动就容易会不舒服呢？也就是这个案例是在我这边训练的时候身体没有事，可是自己在家练却会不舒服。我问了一堆问题确认状况后，发现原因是因为他家里的温度太低，他家在山上。
原来是在山上。
对，而且他又舍不得开暖气啊，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暖气的话还是得开一下。那身体的这个肌肉太冷会太过于僵硬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环境温度的话呢，就要热身多一点了。
所以温度真的是影响运动安全的一个重点。那刚刚阿峰教练，你有提到热身，要怎么样去热身的方式会比较好？像，我们常用可能就要搓搓身体啊，或是拍打身体啊，让身体热起来，这样子可以吗？
用拍打或搓的方式让身体热起来热身是可以的，那运动前我们一定要做充分的热身。只是如果像刚刚提到的，如果家里真的很冷，就除了刚刚所述拍打搓的方式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动态性的关节活动来做热身，譬如说原地踏步啊，原地抬膝啊，或是身体站姿放松往下弯啊，躯干放松轻松做旋转啊，这些动态活动能让血液能循环，而且能帮助肌肉升温，而且也能让关节活动的同时，关节附近的滑液囊分泌滑液润滑关节，增加关节的灵活性，减少受伤的风险。
所以用动态暖身的方式是比较建议的，因为动态暖身可以为你等一下要做的运动啊做一些准备。
没错。
那对于有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族群来说，如果天气的温差真的很大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比较好？
其实谈到运动方式，因为运动的种类实在太多太多了， 所以第一个要考量的是自己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合适做这类运动，譬如是不是有医生或是教练禁止或不建议做一些运动，像是膝盖痛的人呢，不适合做弹跳性的运动，譬如跳绳、跳床等，或是心血管疾病，如果有医生跟你说你要限制强度，不能做高强度的运动，举例来说像是跑步冲刺啊，所以通常会建议选择低中强度的有氧性运动，如散步、游泳，游泳就是慢游啊，或是轻度的自行车骑行，这些运动可以维持心肺功能，同时又不会对关节和心血管系统造成太大的负担。
那除了这些维持心肺功能的运动，还可以做一些肌力训练的运动吗？
肌力训练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只是说如果自己要操作肌肉训练的，我们叫做阻力运动，就一定要确认动作是否正确，是否安全。如果本身不确定动作是不是正确的话，就不一定要做。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运动呢，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定要做某些运动方式。譬如肥胖或心血管疾病族群，其实都会建议做一些低强度的阻力运动去维持肌肉的功能，但是如果真的不会做的话呢，那就做熟悉的运动方式维持身体活动量即可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。
了解，就像走路也是一个安全
对啊，
又低的那个运动。那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其实就是要量力而为啦，如果有感觉不舒服啊，或是太喘啊、太累啊，或者是脚会疼痛啊，其实就应该要停下来感受一下身体有没有什么异常。
对，
那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项？
对于肥胖或心血管疾病的群体的朋友，其实监测自己的身体反应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讲的监测身体反应是指说我们监测运动中的强度，可以从自觉努力程度零到十分开始观察。零分是自己完全不感觉到累，十分是非常疲累的话，运动强度大概控制约三到五分左右。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测量心跳是最好的。最简单的方式是用最大心跳率法，用220去减掉年龄来观测运动强度。
比如说我50岁，那要怎么计算呢？已经过完年了，可是我都一直还是50岁。
永远的50岁。如果是50岁的话呢，首先第一步用220减掉50是170，这是理论上你的最大最大强度的最大心跳率的数值，每分钟170跳。再来依照美国运动医学会定义运动强度，假设把强度分成低强度、中强度、高强度三个 分法的话，中等强度大约是最大心跳率的 64%-76%。不过这数字太难算了，假设我们算 65%-75% 好了，大约就是用170×65% 跟170×75% 的话，每分钟110-128跳左右，这就是你的中等强度范围。所以用心跳来控制强度的原则，第一个就是看你本身是否有医生跟你说你要控制强度要控制多少，如果有的话就按照医生所说的去规范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可以做低中强度，像是你来讲的话呢，每分钟110-128跳左右，或是低于110其实都可以的。
那我来分享一下我有一次骑车的经验。我就是骑自行车嘛，然后就骑去风鬼嘴这样，那骑到一半我就感觉到哇天啊超喘的，因为很多爬坡，然后就赶快停下来看一下心跳，就是竟然飙到170下。
哇，170
那对我而言其实这个就是超高强度不安全，对不对？
对于强度来讲的话是高强度没错，但是安不安全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他个人的状况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本身是有规律做高强度训练的话呢，其实不会不安全，但是如果他本身是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呢， 就会不安全了。所以运动过程中啊，我们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话呢，必须要先停看听，停下来看什么情况，然后看要做什么处置。另外现在不是都有卖心率表吗？其实这样测量心跳是非常方便的，但是我通常会建议除了带心率表看心跳之外，自己还是要学会测量脉搏。
就像我的手表就是心率表，但是为什么你会建议说要自己学会量脉搏呢？这样你看直接看心率表不是比较快吗？
因为心率表没有帮你测量脉搏的强弱，所以有心率表当然是可以用，很方便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除了佩戴心率表之外，你可以去量手腕的脉搏，手腕附近的桡动脉，或是脖子附近的颈动脉，观察脉搏跳动的强弱。一般来说，运动时脉搏跳动的强度会跟休息时差不多，或是稍微强一点。如果有变弱，这种很弱很弱的话呢，你可以观察到它真的变得很差距很大，变得很弱，就要降低强度。如果甚至感到不舒服，像是胸闷、气短或是头晕，应该立即停止运动，并寻求医疗协助。
非常实用的建议。那在运动以后呢，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？
我觉得一个是要注意保持水分的补充，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天气，容易忽略水分的补充。另外一个是运动后呢，要做缓和，缓和是很重要的哦。为了避免突然停止运动，可以慢慢降低强度。譬如说，如果我们是做散步好了，速度可以放得更慢，用动态的方式恢复，会比直接停止相对安全，让身体逐渐回归静止的状态。
其实阿峰教练这些建议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啊，在日常的运动的时候呢，都是非常实用跟有帮助。针对今天讨论的主题，天气忽冷忽热，运动应该注意什么呢？请阿峰教练帮我们归纳三个重点。
今天帮大家归纳三个重点。第一个是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哦。那我会建议可以用动态的方式来做暖身。如果必须要做室外运动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好防寒措施。第二点是选择合适自己身体而且自己熟悉的运动，运动强度可以设低中强度即可，可以维持或是增进自己的心肺能力。第三点是运动后避免马上停止活动，可以慢慢降低强度，慢慢缓和，避免身体的不舒服。
所以平常的保养也很重要啦，就是保持定期的医疗检查，确保自己身体的状况在运动之前是稳定的。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啊，或者是运动教练，或是物理治疗师等等，那他们会规划运动处方，这样子也是很安全的。那今天非常感谢阿峰教练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在天气变化大的时候能够保持健康，同时又享受运动的乐趣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想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或是更多有趣的话题和探讨的深度，就来收听我们的 podcast。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
拜拜。